今天会前真心话来谈一个主题哦，咒诅到祝福的生命，咒诅到祝福的生命。从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啊，我们的神是一位赐福的神，他也是咒诅的神。那从他所创造的活物当中呢？我们看到了神的赐福与咒诅，尤其在挪亚方舟这里，我们看到呢，挪亚一家八口要开始地上新生活的时候，他放出了一只乌鸦和一只鸽子，作为测试地上的水是否干了，然后放出乌鸦，乌鸦一去不复还，因为方舟外面是它的食物，满了它的食物就是尸体。乌鸦表征什么呢？表征是一个咒诅的生命，也是我们旧造的生命。这个旧造的生命就吃死亡的东西，吃尸体，吃死亡的东西。而这咒诅的生命，主在十字架上了结了这个咒诅，主在十字架上承受了这个咒诅。经上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受咒诅的。再来放鸽子，鸽子在外面水还没有干的时候呢，它必须回到方舟，因为鸽子不能吃死尸啊，不能吃尸体，只有吃生命的籽粒。因此，鸽子代表的是什么？代表是一个赐福的生命，也就是我们新造的生命。新造的生命是被圣灵重生的生命。我们知道鸽子也是象征圣灵的，因此从这个神的创造里面，我们就看到了神的赐福。鸽子吃生命的籽粒，乌鸦就吃尸体。那呢？我们再来检视，那我们的生命到底像什么呢？我们生命到底像鸽子，还是像乌鸦？是一个赐福的生命，还是一个被咒诅的生命呢？到底是你说我好像是重生了，可是我外面好像呢，又是一个不蒙福的生命，为什么呢？这就让我想到这个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那里，耶稣让拉撒路复活。耶稣呼叫拉撒路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包着布，脸上包着手巾。意思是什么？这一个拉撒路，主叫他出来，他复活的时候，他蹦出来了。蹦出来之后呢？他身上有裹尸布，就是里面已经是蹦出来是活的，可是外面满了裹尸布，满了死亡的味道。所以耶稣就对这些门徒说：“解开，叫他走。”意思是，他外面的裹尸布如果不解开的话，拉撒路不能成为真正的活人。所以意思是什么？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我们悔改信主，里面有重生的生命，但是我们旧造的生命紧紧的包着我们这个人，就好像拉撒路包着裹尸布，让我们这个人变成一个什么活死人，动弹不得。所以还是习惯像乌鸦，喜欢在世界找死亡当做食物，做自己的满足。而鸽子是什么？鸽子的生命，它是要用子粒生命来作为它的生命的，所以你要得到一个赐福的生命，从今之后，你要以神为满足的生命，以神的话为你生命的依归。要知道，这个世界是受咒诅的，是沉沦的，不要再跟这个世界纠缠不清了。记得世界是什么？在神面前被定罪，是握在那恶者手下的，把主耶稣定死的，是与神为敌的。这个世界道如果没有被解开，我跟你讲，基督徒的生命永远没有办法走在蒙福的道路上，里面是活的，外面是死的。
在天边出现，都让我想起你的恩典。美好的应许从没有间断，你丰富的怜悯再次彰显。你留下了前的诺言，至今也没有一点改变。虽然时光在不停地流转，你慈爱一直洒播人间。
各位西山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第九章第十四篇，真心话的主题是彩虹之约，向应许握手，向沮丧挥手。彩虹之约，向应许握手，向沮丧挥手。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九章的十二到十七节。神说，我与你们必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彩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了创世纪第九章，主要讲述彩虹是神立约记号。出方舟的挪亚现在站在除亚当之后人类的第二位先祖的地位上，人类历史的延续将从这个家庭开展。挪亚承接了神对亚当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祝福，他们有管理活物的权柄。神开始允许人吃动物的肉，但不可以吃血，因为生命是神圣的，不可人或兽杀害人的命。神与挪亚和他的后裔并一切活物立约，立约的内容不再用洪水灭绝活物或毁坏地。立约的记号，虹现在云彩中，彩虹是日光的反应，象征神的信实。神应许不再以洪水毁灭全地。挪亚虽蒙神赐福，但承受了亚当罪恶的本性之后，他生活的松懈，以致醉酒失态，赤身肉体，引致失败。儿子们对挪亚赤身的不同反应：一，喊看见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兄弟；二，闪亚伯却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 给他父亲盖上。挪亚醒酒后咒诅了韩的子孙迦南，祝福闪和雅弗的家族。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愿神的恩手托住我们，使我们不跌倒犯罪。接着让我们听寇少涵老师的短讲信息。完全人挪亚为何也会醉酒？完全人挪亚为何也会醉酒？
几乎从我们圣经上来看，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他也有他软弱的地方。挪亚出来之后喝醉酒，结果三个儿子有不同的反应，这里面也造成了挪亚用预言式的对韩这个儿子的后代迦南做出了一些咒诅的宣告。这给我们看见，人虽然经过了那么大的苦难，但是人如果要靠着自己要活出那个绝对的标准，很难的，做不到。其实圣经一直在铺陈，一直到新约给我们看见，只有在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代价，十字架上代价赦罪之根之外，然后差遣圣灵内住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在基督耶稣做新造的人，我们才在神的带领之下奋力往前行。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才讲说，主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了葡萄树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上帝给了标准，你根本做不到。刚刚经历洪水那么大的事情，人还是会软弱。圣经给我们看见，离了神你不行的，你要紧紧的抓住神了。所以在第九章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一个挪亚的这个事迹，这不单单只是显出一个人的软弱，他给我们看见，其实在管教里面，你如果没有把神真正迎接到生命里面，时时跟他紧紧连接，人还是很容易跌倒的。这也是今天基督徒啊，你说我受洗了，我觉知了之后，我是不是就真的是因为因信称义，我就活出与称义相符合那个成圣的生命呢？其实常常有的时候没有。所以基督徒一点不敢骄傲，我们只能带着感恩的心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领受圣灵在生命里面随时的提醒、安慰、鼓励、催逼、禁止，然后我们不断的朝着那个完美的方向迈进。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不断的做新造的人。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让我们跟神紧紧相连，而这个紧紧相连的关系是伊甸园里面最初神希望人跟他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一段的记载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了。纵然是那么大的管教，可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带领，你本质上来讲你还是会继续软弱。这个问题其实从基督教伦理学里面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一些现象。你比如说今天一个人犯罪了，是不是我们关在牢里面问题就解决了？没有啊。如果他在关在牢里面没有一个生命彻底的更新，没有跟这位永恒的神建立关系，重新找回人存在的价值，他关出来之后可能犯更大的错。人以为严刑峻法可以解决问题，严刑峻法只能限制一个人外在的行动，却没有办法更新一个人内心的生命。所以今天不是要谈什么废死啊，还是不废死的问题，今天最重要问题是人的生命到底怎么改变。如果生命没有改变，其他的外在的作为功能就极有效。
寇森老师呢，借着这个挪亚的失败告诉我们了，人不是说你受洗了觉知了你就真的能够活出因信称义的生命，因为人如果不跟神紧紧的连接，人很容易跌倒。最重要是里面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改变，那怎么跟神连接？当你要读神的话，要灵修啊，就着神的话跟神来连接。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经话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最重要谈的是彩虹之约。彩虹之约十三节说，我把虹放在云彩中，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神真是慈爱的神，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在洪水之后一年，他竟然主动的与人立约， 他立了记号，是把虹放在雨后的天空，这是要所有的世人可以看见神的恩典跟信实。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约是有记号的，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灭一切有血肉的活物了。这里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的。或许你的人生有时也有阴霾的时候，天空乌云密布，但别忘了在大雨过后虹就被放出来了。在跟随主的道路上，一路上总不会是万里晴空。保罗鼓励哥林多教会的圣徒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当我们在乌云密布的环境下，我们当用信心宣告神的信实。乌云的背后有太阳，大雨过后神必放出彩虹，彩虹之约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消极、软弱、黑暗与失败，让我们向应许握手，向沮丧挥手。彩虹之约就是要相信神的应许，大雨过后必放出虹来。好，那今天的经文当中呢，又看到了一个挪亚的失败。那借着挪亚失败，我们有什么省思呢？首先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挪亚为什么会失败呀？一个完全人会失败吗？是的，当人在放松环境中，一代的伟人也跌倒了。挪亚的失败是在醉酒赤身肉体。挪亚失败是什么呢？这个两点，第一个，醉酒是吃的问题，赤身肉体是没有遮盖。好，首先让我们探讨吃的问题。醉酒，挪亚是因吃的问题喝酒酒醉了而失败。圣经说挪亚做起龙壶来摘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保罗说不要醉酒，酒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愿我们天天吃喝享受主的话，以吃生命的旨意被圣灵充满，为我们一生的满足。第二个失败是在于没有遮盖，就是赤身肉体。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立刻发现自己是赤身肉体的，就用自己的方法，用无花果树的叶子要遮盖自己。神的救法与人是不同的，神是用寄生的皮来遮盖他们。这个遮盖是预表基督做了堕落之人的遮盖。在属灵方面的遮盖要比在我们身上方面的遮盖更重要了。什么是我们属灵的遮盖呢？这个属灵遮盖就是基督。属灵的赤身肉体就失去了你在神面前的遮盖，就是失去了基督做你的遮盖。当知道教会一切的圣工的活动，同工们都需要在神面前寻求祷告，寻求基督做遮盖，不可邻里迷服任意而行，教会就一定会出事受亏损。讲台的坏的服事也不可以放松轻率，没有自制，这是赤身肉体的讲台，没有基督做这个的讲台，这种讲台不能带下基督生命的供应，更是暴露出讲员的羞耻。当挪亚醒来后，他没有认罪，他还立刻咒诅那揭露他赤身的人，祝福那遮盖他的人。神也成就了他的咒诅与祝福。为什么？因为神已立挪亚作为首领，他在家中有属灵的权柄，这是神行政上的问题。 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是不对，但米利暗毁谤他，却受咒诅，生了大麻风。米利暗因轻看神的刑治，消极的说到神代表的权柄，就受了咒诅。愿我们在教会生活都有学习，不要乱传闲话，尤其是牵涉到教会的领袖与教会行政的问题。请记得，闪和雅弗因遮盖挪亚而得祝福，这是神定规的属灵定力。所以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赐福跟咒诅。所以人想得赐福的生命，但是做的事都是咒诅的事。愿从挪亚失败，我们很多的损失，吃什么遮盖我们所做的圣工，我们有没有基督的遮盖，还有到底这个我们看不看重属灵的权柄，神所说的属灵权柄。愿我们从挪亚失败当中呢，我们都有启示。接着还是一样，让我们以彩虹之约之歌来敬拜赞美我们神的伟大与信实。耶和华说，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信实的神总是给人留活路，在洪水之后有彩虹布在天空，每一次彩虹在天边出现，就让我想起你的恩典，美好的应许从没有间断，你丰富的怜悯再次彰显，你留下了千古不变的诺言，至今也没有一点改变。虽然时光在不停地流转，的流转，你慈爱一直洒播人间，多少人被你感动在瞬间，多少人为你书写诗篇，多少人向你播响琴弦，多少恩曲唱也唱不完。主耶稣，我们再度的来到你的宝座前，在洪水之后，慈爱的神与人跟活物立约，以彩虹作为记号。主耶稣，在我们跟随你的道路上，有时我们也好像乌云密布，当我们觉得环境是乌云密布的时候，我们就用我们信心来宣告，乌云背后有太阳，云上有太阳，大雨过后神必放出红蓝，大雨过后神必放出红蓝，这是我们活着的盼望。在这艰难的时代里，神总是给敬畏他的人开出一条活路。我们看到彩虹之约，我们就知道神的恩典与信实。因此 现在在敬拜的家人们，若是你现在也落在一个乌云密布的环境下，不管是你的家庭，是你的工作，是你的侍奉，是你身体的状况，宣告吧，宣告吧，大雨过后神必放出洪来。在这里祈求神放出洪来，让我们向应许握手，向沮丧挥手，让我们带着信心的盼望来度过今生，等候主的再来。让我们紧紧能够每天灵修与主相连，让我们在灵修当中得着更多神的生命，让我们永远吃生命的籽粒，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沉沦的，这个世界是没有盼望的，我们应该从世界彻底分别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为他的儿女所预备的总是最好的。不管因为你在信仰上你跟随主的道路环境是如何，宣告吧，宣告吧，云上有太阳，乌云的背后有太阳，大雨过后神必放出洪来。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洪水过后的彩虹，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与信实，让我们带着盼望来度过今生，让我们向应许握手，向沮丧挥手。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
从没有间断。